小仇先是不解，提亲有什么不好开口的，如此遮遮掩掩。再听所提那户人家，怎么有些耳熟，越听越觉有来历。最后季家就说完，张太爷又添一句，论起来沈家还是沈家的世交，老太爷在清江做官时候就从他家来去。这一句话提醒了小仇，原来就是柯海曾经提过被他断然回绝的那份亲。随即张太爷这人也一同想起来了，还能是谁？柯海的狐朋狗友罢了，和钱先生软郎一流的。不禁鼻子里嗤了一声，那两个立即噤声，大气儿不出。停了一会儿，小仇说，他大伯父提过这门亲，又何必绕那么大弯子？季家舅已不敢再说话，张太爷又不好说是吴先生托，连累沈家人更被瞧不起。只是兼职一词，就是那沈姑娘沈西昭实在很好，生怕错失，就试着再说一遍。小丑冷笑道，哼，天下有那么好的人，怎么没被早早的挑走啊？张太爷见把话说开了，反而大胆起来，回说，人家不也在挑吗？那边也是金枝玉叶般养大，不舍得随便给人。要说呀，真和阿钱是一对儿呢。说到此，屋里的阿钱听见提他名字，探出头问，说我吗？小丑说，没你的事，将他打发进屋去。客人们却见他有趣儿，不禁都笑了。这一笑到底缓和些，小仇叹口气说，我没见过那沈西昭，便不知道好不好，可他大伯都是和谁混迹一处啊？会遇见什么好人家？那两人被骂进去了还不自知，一味的陪笑交替说，沈西昭确是好的。小仇看他们受窘的样子，多少于心不忍，说，看二位的面子，又无端耽误大半天的功夫，怎么也不能回你们不是。不过事关孩子的终身，也要容我想一想，再说还得问问阿钱呢。听到这话，张太爷、季家舅连同小仇都笑了，想到阿钱是那样的孩子，明白就是托辞了。张太爷知道事情多半不会成，索性豁出去了，说了一句放肆的话，知道沈大爷和嫂夫人有过节，却不能因此赔进去孩子的大事情。小仇收了笑脸问，我倒不知道有没有过节，请大爷说说明白。张太爷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也不明白，只知道柯海兄很怕嫂夫人，其实呢心里极想做成这门亲，可就是不敢违抗，只得让我们来活命。小仇气急了，反倒笑起来，这么说来就不敢多留二位了，丢了命是担不起的。说罢就将人往外请，这两位几乎是落荒而逃，出了院子。当晚阿钱洗了手脚，围在被窝里缠着小仇说话，问今天的来人是谁，为什么坐这么久， 说话还提到自己的名字。小丑看看他的手，是大人的手，脚是大人的脚，却是一脸的孩子气。那张太爷说话虽然很鲁莽，可是那一句却让人痴心，就是赔尽孩子的大事情。停了停，答道：“哼，给阿钱说媳妇儿呢。”阿钱先还撒娇打岔，后见大伯母认真，便安静下来仔细听了。有几处还专门问一问，比如杭州城这地方是乐府诗中那位苏小小所住的，又问李清照的居处还在不在，再比如为什么那沈西昭写字临的是欧体，既是宋人后裔当写宋徽宗体才对，还半道中插进几句吟诵望海楼明照蜀霞，护江堤白踏晴沙，涛声夜入五元庙，柳色春藏苏小家。这样磨缠着，小丑终于把话说完，看着阿钱等他回话。阿钱不说，脸却渐渐地红上来，然后道出一句：大老远的说个媳妇儿，羞不羞？小丑不禁也笑了，问道：要还是不要？阿钱早缩进被子底下遮住脸，再不肯出声了。下一日到大伯处读书，大伯先不问书读得怎样，而是问日前客人来大伯母有没有生气。阿钱说没有，还留饭呢。继而想到客人们所来的缘由，就又红了脸低下头。大伯晓得他心里明白，直言说那个沈西昭饥可说是看着长大，就从第一眼见他手提一盏小南瓜灯上楼这里说起，说到手指甲上染的凤仙花汁儿，再到最近一回亭亭玉立之状。柯海叹息道：莫看是市井人家的女儿，可这市井不是那市井，这人家不是那人家，这女儿又不是那女儿。阿钱听出来客人其实是按大伯的意思来的，不由得心跳，想这事情可就是当真的了。大伯又说世人都以为市井礼俗，其实哪里是啊，有没有读过李太白杰克少年场行，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，如此蛮霸无礼可是有力气。再有看没看过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，几乎是遍地风流，贩夫走卒引车卖浆，以一己之力而衣食，何有贵贱之分？千万莫以为那都是芸芸众生不明道义，不是读过太史公的刺客列传，燕赵皆亡于秦，那高渐离去了哪里啊？在一家酒肆中做小二。有一日殿堂里有客人击筑，高渐离听见燕赵之音，百感交集，恳请店主准他出场演奏。店主首肯，他换燕十衣，装燕十容，取深藏多年的自家柱俨然上堂，四座皆惊。这便是市井中人。你以为市井中的凡夫俗子从哪里来啊？ 不就是一代代盛世王朝的遗子遗孙，有为王的前身，有为臣的前身，也有为仆为奴的前身，能延续到今日，必是有极深的根基，无论是孽是缘，都不可小视。市井是在朝野之间，人多以为既无王者也无齐者，哼哼，依我看，则又有王气，又有齐气，因是上通下达，贯穿形成。至此，说的和听的，都已忘了本意。阿钱疑惑道：“大伯说的是哪一家？儒还是道啊？”柯海哈哈一笑。儒道其实一家，圣人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师为何人？就是耕桑楚。阿钱问：哪个耕桑楚？替老子服杂役的那个人吗？柯海不回答，抚一下阿钱的头。不几日，阿坊的头生女惠兰满百日，家中摆酒，小愁不免再要叹息阿钱的婚事，不晓得那媳妇养在谁家里。阿钱抬头看了大伯母，惊诧道：不就是杭城的沈西昭吗？小愁一怔，知道阿钱意有所主，虽然心中还是有成见，但到底经不住那么多人来说。如今连阿钱都有了主意，小愁只得认了。杭州城那边，直至张太爷专程来到登门求聘，沈西昭方才知道，远远苏松地方上海城里有一个人要与他执手的，那人名叫申前之，就是上海客人的侄儿。难免想起极小的时候吵着要去上海，还唱童谣：知了叫，石板跳，上海人客坐芭蕉。如今要坐芭蕉的竟是自己，不禁羞得要笑出来。这年西昭已交17，早是论嫁的年龄，一直却没什么动静。他当然不能着急，只是好奇，不晓得家里会拿他怎么办。耳边也吹过几句，说他的事爷爷做主，爷爷总是为他好的，只不过近一两年爷爷有些老糊涂，别人看不出来，西昭却很清楚，也是被他搅的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里，他有意说成尔爱其里，我爱其阳，爷爷呢就跟着我爱其阳起来，西昭再去纠正应是我爱其理。爷爷以为自己是不会错的，非要说我爱其阳，想不到是真错了。这是祖孙俩一贯的游戏，但在过去无论西昭怎么搅也搅不混爷爷的，所以西昭还是有一些不安。从前年起，他就学着临泥赞的山水，先是小品，然后是大幅雅夷山图。吴先生以为太难，有言道：宋人易模，元人难模。元人犹可学，独云林不可学，只怕是笔力受阻而入偏锋。爷爷默然不言语， 知道他想什么。像西昭出生那月的朔日，清晨薄雾中，台门上立着的孤尸，细致而寂寥的身影，好似前生今世都在一身。西昭临什么人的话不可，偏去临散淡人倪云林，不知命在何方。就在这时候，终于来了个张太爷，爷爷心中的石头落地，却又有一种悲气升起。他的手心里握打的碧玉似的西昭，这会儿要离家了。春天下聘，秋日便发送嫁妆。沈老太爷做主，这个丫头是要后嫁的。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乡下田地已没有富裕了，交上的租子只够一家全年嚼吃的，再分不出多的做嫁妆，这是沈老太爷的大旱。人们都劝解，那沈家是上海大户，且是读书进士人家，绝不会眼窝浅嫌贫爱富的，如此渡海渡水到杭州娶媳妇儿，不晓得有多珍惜呢。老太爷这么顾虑，反倒小气了。老太爷略开解了些，但依然竭力恐有不足。所备的妆奁为16箱、8橱、4桌，用料为一般硬木，讲究是在7宫。杭州城南边嘉兴斜塘有一户杨姓人家，世代漆匠，祖上在宋时就为内宫用物制色，专为呛金细沟填漆。西昭嫁妆亦应为杨师傅亲手修饰。那16箱共分4种，一种单色朱漆，一种彩绘描金，3种为雕漆，4种是杨师傅看家活，填漆描金。黑色为底，以细铁丝或刻或刷，如同作画中的勾法与皴法，然后呛上金银粉。所调配方来自宫中秘藏，不可示人。完工之后，黑漆底上呈现纹饰，风起云涌，水漫雾罩，连在一起，竟是一整幅的长卷，像是淮南子天文训：天之偏气，怒者为风，天地之气，和者为雨。8具贵厨式样且不去论它，7记全是传自倭国的嵌罗甸漆，4具厚罗甸，4具薄罗甸。那厚罗甸为玉白，嵌于绿漆上，薄罗甸身青闪蓝光，嵌于紫漆。图示一绿花和鸟，花中以牡丹为魁，鸟中则首推凤凰。4桌，一为4仙桌，一为梳妆桌，再是琴桌和画桌。桌上各有一对烛台，一对风灯。4仙桌上有果盒、暖碗、茶酒杯中各一套，银筷4副。梳妆桌上摆黄杨梳盒、琉璃镜台、玫瑰胭脂、茉莉花粉。琴桌上是一具新琴，绿陈漆琴，嵌罗甸筝。画桌上是五彩龙凤纹 瓷管羊毫笔一管，设宴一方，紫檀木笔架一座，白玉墨玺一具，龙脑香一盒，再有各色纸笺，贵州笺、蜀笺、苏笺、广都纸、薛涛笺、谢师厚十色笺等等等等，与十六香八厨四桌所配，又有衣架、脸盆架、琴凳、春凳、雾凳、手炉、脚炉、熨斗、升斗、大小浴盆、各色提桶、十锦攒盒。总之，老太爷不遗余力，倾其所有，装了满满六条大船，顺风顺水地往上海去了。这时方才觉得路途的迢远。